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这个星期天对你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星期天。两对的夫妇将会离开这个的教会，回到中国，还有以色列。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也是很感动。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大家的当中，但是这个周末跟你们有一个的时间来到认识，昨天一起的来查经，而且今天跟大家一起的聚会，实在是觉得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无论我们是在世界的哪一个的角落，神的同在会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虽然前路我们看得不清楚，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神怎么样的来祝福，怎么样的来到看顾，也怎么样的来到教导我们。所以面对前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同一个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感恩。你是荣耀的主，全地的大君王。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的来相爱。主啊，是的，我们不可以永远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的里面。但是当你的领到我们去不同地方的时候，你也在我们的前面来预备道路。所以为徐弟兄崔姐妹来祷告，求主祝福他们，让他们回到上海的时候找到一所适合他们的教会，在当中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也把神很丰富的恩典还有神的话语带给这一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主，我们也会海超还有曹宇来祷告，他们星期四就去以色列，我们也求神为他们预备他们在哪里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还有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我们求主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哪边同样的很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祝福海超，让他在你的面前立志的做一个诚实的人，内里诚实，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也是诚实，因为天父啊，你是喜悦一个诚实的人，你会祝福一个诚实的人的道路。也求你祝福曹宇，让他的爱不断的从心里面涌溢出来，成为他会去到的地方很多人的那个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天父，当我们现在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的灵也是不断的感动我们，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听得明白。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话，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主，你就跟我们同在，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春节刚刚到了，上个星期天就是春节的第一天啊。我记得呢，当我小时候的时候在香港，到春节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很特殊的期待，一个很特殊的盼望。因为我们小朋友呢，每一个人也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的猪钱罐，是吗？一个的通常是一个小猪还是一个小猫的东西，然后呢在每一天，不是每一天的，你有零用钱剩下来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些钱呢放进那个的猪钱罐里面，然后呢一年的结尾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的罐开了或者是打破了，然后呢你就数一数，哇，里面有多少钱在当中。如果哪一年是自己很乖很听话的时候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就有丰收，可能几十块，可能100块。但是如果哪一年就常常去买糖果吃啊，买这个买哪一个呢，到年底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钱在这个的罐的里面。 但是很期待这个的时期的来到。当人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我们的期望也会随着我们的年龄有改变了，变得复杂，而且呢，自己所期待的东西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或者掌管的。小孩子当他放一块钱进去的时候，他在年底的时候会把这一块钱拿回来。OK， 你的期待可能是因为你不记得365天之后你放了多少个硬币进去了，但是基本上你放了多少进去，你就可以拿回多少。但是这一个的方程式在一个成年人的世界的里面呢，不一定是这样的。现在的经济不太好，所以呢，你放进银行的钱跟你拿出来的可能不是一个的对比。雷曼银行就是一个的例子了。不单只是在这一些的这一些方面，可能在人与人的关系的上面呢，我们也同样可能失去了一些的期待。我知道在我的教会的里面呢，有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弟弟已经16年没有见面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弟弟选择不跟他来往。他们两夫妻，他们久不久会寄一张的卡片给这一个的弟弟，让他知道他们两个人还是在想念他。但是那么多年，弟弟也没有怎么的回应。但是他们两夫妻也为这个的弟弟来祷告，但是不仅16年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有祷告，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怎么的信心。但是很特别的，有一天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有一个的电话，就是这一个的弟弟的太太打电话给他们，说想跟他们吃一餐饭。所以呢，他们就去他弟弟的家了。这个是16年没有见面，没有联络，然后突然之间。所以当这个弟弟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实在是太侥幸了。有祷告，但是不是完全充满信心的祷告。我猜这一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会有认同，有时候我们是有祷告有信心，但是好像不足够在这一方面。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期待可能时间长了就没有哪一个的热心去保持下来。但是呢，我们对神永远也需要有一个的期待，不要被我们自己的那个的不幸或者我们自己的限制来到限制神。我们做不到的不等于神做不到，我们不知道的也不等于神不知道，他彻透万事，万事所有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自己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的神没有被这一些的东西来限制。同一个的时间，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他是无所不在，充满时间，充满历史的神。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从刚才的所读的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呢，来到去看，在一个看来很缺乏、很不足够的处境的里面，耶稣怎么样的做一个的神迹，把从没有到最好，他怎么样来做这一个的事情。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说呢，第三日，这个第三日呢，是从第一章的时候呢，约翰讲到不同的日子了，在第29节他讲到次日，35节再次日，然后到43节又次日，所以他是讲一段的时间。 所以如果把这些的时间来到加起来，而且当中有一两天他是没有特别的来到讲的时候呢，来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第三日应该是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的第七天。 OK， 在这里的第七天呢，就讲到一个的宴席。在这个宴席里面呢，第一个所提到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玛利亚在这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她把一件的事情来告诉耶稣，就是说呢，酒没有了。啊，当时的场景是一个的婚宴来的。可能你会问，为什么酒会没有了？有两个的可能性吧，因为呢，在耶稣的时期，婚宴呢是可以是一个星期那么长的，不好像我们现在的婚宴就是一餐大家吃得很丰富，然后就回家了。那时候的婚宴是一整个星期那么长，所以呢，酒没有了，可能婚宴已经到了尾声，哪些的客人可能他们太兴奋了，喝了很多，超出了主人家的预算。又或者呢新郎的家庭他们的经济上有一些的困难，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酒供应给在筵席上所有的来宾。而且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呢，基于一个的污秽的主义，就是说呢，你请我到你的婚宴喝的时候，我供应足够的酒给你，但是呢，当现在你请我来这个婚宴的时候呢，你的酒是供应的不够的时候呢，客人特别是新娘哪一方面的客人，他们有权去告你的，因为你供应的不够。OK， 他们不一定怎样做，但是他们可以怎样来到去做，可以诉诸那个的法律的行动，控告这一堆的信人。所以呢，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不但是烧心的事情，不但是不开心的事情，而且呢也是很挺严重的，所以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的问题。酒用光了，玛利亚在这一个的婚宴的里面，耶稣跟他一些的门徒也在当中，所以很可能这一个的婚宴的那个的主人就是跟他们有一些的亲戚关系，而且玛利亚也知道这一个很特殊的消息，所以呢，他怎么样做呢？他就把这一件事情告诉耶稣，他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这个也是第一点。就是说呢，当我们面对各样不足够的情况之下，当我们面对一些的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好像这里玛利亚把没有酒这个的事情告诉耶稣，我们把缺乏带到神的面前。在人生的里面，在很多事情下面，我们也会感觉到缺乏。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婚宴，一个的结婚一件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吗？这一对新人他们刚刚要进入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但是呢，第一个很难经过的就是一个的面对不足够这一个的事情。不足够可以是很多方面的不足够，不足够也可以在刚刚结婚的时候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是结婚一段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结了婚一段时间的夫妻，可能彼此太一个忙碌了，丈夫要工作，要赚钱，要养家。如果家里有孩子的时候呢，太太也忙于照顾孩子，可能有时候太太也需要来工作，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就比较忽略上方面的那个的一起的时间啊，一起谈心的时间啊，上方面的感情。 以致呢，可能婚姻已经开始没有那个的味道在里面，好像有时候关系好像淡淡的，就好像没有酒这样的一个的心态或者是一个的情况，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或者是另外一方面的没有，一方面的缺乏，可以是金钱上面的。面对每一天的开销，可能金钱上面真是觉得很紧，很不够。也可以是工作上面的，需要找工作。也可以是人际关系上面的，觉得跟人那个很缺乏一个能够彼此支持或者是一个心交的这一个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在人生无论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不同的阶段的里面，生命里面总会有觉得不足够，觉得有缺乏。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些不足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呢？我们怎么样看着一些的事情？很多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很烦躁，可能会觉得很有压力，或者是很情绪低落，可能有时候睡不着，这一些是很自然的那个的反应。而且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面前的问题。但是呢，更加好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在教会这一个的群体生活的里面呢，彼此的把彼此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担子不是自己一个人担，而是学习的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分担，而且也把这一些的缺乏，这一些的需要透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好像这里玛利亚她把那个缺乏告诉耶稣一样。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的范围是有关系的，每一个层面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神也是关心我们每一个所遇到的大小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一一的带到他的面前，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OK， 第一点，把我们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好，玛利亚就怎样做了。有人会因为为什么玛利亚怎样来做呢？把这个缺乏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因为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耶稣是大儿子，是长子，所以她很习惯把家里的需要或者是在这个的情况的需要跟耶稣分享等耶稣想一些一个办法怎么样来到解决呢？所以他就在怎样的场合之下来向耶稣来求助，是不是就是叫耶稣想一想办法？但是呢，从耶稣回答玛利亚拿的对话里面来到去看呢，这个不只是一个的想一想一个办法可以做什么东西。在这里呢，玛利亚应该是对耶稣有一个更加深切的一个的期望，而且他所跟他说的也是有比较个深层的意思。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而且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耶稣是刚刚开始他的公开的事工，他来呼召门徒，已经有人开始来到跟随耶稣，对他有好奇，对他有兴趣。所以呢，可能现在玛利亚就看这个是一个机会，叫耶稣珍贵的公开的来到开始他的传道的工作。在这一个背景之下呢，玛利亚可能想藉着引起耶稣的注意力，来期待他提供一个的帮助。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他没有立刻有行动，玛利亚把那个需要告诉他，但是耶稣没有立刻的采取行动，而是呢，他是透过跟玛利亚的对话呢， 向他启发更加深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呢，他的身份，还有神的计划。这个是第二点，就是说呢，神有他做事情的时间。很多时候，神就是想透过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更加的启发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的认识，特别是对他是谁，他作为神的这个的身份，还有他的计划。很奇怪的，耶稣在这里称呼玛利亚为什么呢？妇人。对于我们听来，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永远也不会叫我们的妈妈妇人的。我知道在英国了，有一些的英国人，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就不再叫爸爸或者妈妈，就叫他们的名字Peter， 叫他们的名字Mary。OK， 这个是英国人的做法，但是华人不会有怎样的一个的情况，一般来说。但是呢，这个也没有我们想象到的那么不礼貌，因为在耶稣跟他跟一些妇人来到去有交往的时候，他实在是叫着一些人妇人，这个不是不礼貌。但是呢，在这里一个的儿子叫他的妈妈妇人，实在是不寻常的事，不寻常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在这里呢，耶稣叫玛利亚妇人，他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不是说他否定他跟玛利亚的关系 ，OK？ 在经文的里面呢，约翰特别是四次的来到说呢，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或者他用耶稣的母亲怎样来到称呼玛利亚四次怎么多，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这里有个的特别的含义，就是说呢，在这个场合当中，耶稣可以说他跟他的母亲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耶稣刚刚开始他的公开的事工，现在呢，他不只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弥赛亚，现在他属于玛利亚的儿子这个的身份必须要淡化，因为他真正的身份就要出来了。他真正的身份就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他是全人类的主。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来到去看到呢，耶稣说在第四节，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的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一句话看听来表面上是没有礼貌，也是 还没有情，但是呢，它实在是一句当时他们用来说呢，就是说呢，当一个人觉得他没有需要参与另外，当一个人觉得他没有需要参与和他不相干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对那个发出邀请的人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的事，为什么要我参与呢？然后耶稣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意思说呢，这个还不是到我行动的时候。时候这一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一共出现个13次，这里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是指耶稣生命里面很特别的一个的时候，包括两方面的，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第一就是指耶稣要离开世界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指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得到他的荣耀呢？就是藉着他的受苦、受死以及复活来达成的。所以呢，耶稣这里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就是说 他行动的时间表不是由任何一个人能够支配的，而是只是由天父来到决定。即使是生他的母亲也不可以改变他的时候，死之来到提前的来到，虽然还不是他显荣耀的时候，但是呢，他仍然会因为玛利亚的缘故，让在这里呢，在这里筵席的人先尝这个弥赛亚的一个的筵席，所以他还是把那个水变为酒。这里让我想到的时候呢，让我想到的是，就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向神祷告，神很快的来到听我们的祷告。OK， 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很需要这一个的肯定和这个的保证，神很快的回答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呢，他一哭，爸爸妈妈就会立刻的去帮助他，看他有什么需要，立刻的提供给他，因为他很小，他刚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所以呢，他一哭就一定会有行动。但是当一个的婴孩慢慢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呢，他需要学习，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按照他的时间来发生的。一个负责任和懂得照顾和教导父母的教导小孩的父母呢，他们知道长远来说为到小孩的好处，有些的东西父母会拒绝小孩。孩子不能够只是以自己为中心，怎样的时候呢，他们只会带来灾祸的。如果一个的孩子他什么时候任何时候需要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就立刻给他，这个不是对他不是最好的。OK， 真正明智的父母呢，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拒绝孩子，虽然当怎样做的时候呢，父母会冒一个险，就是说呢，可能孩子不高兴，他们发脾气，他们流泪，他们甚至怀疑爸爸妈妈的动机和爸爸妈妈的爱心。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让父母去教导孩子生命的功课，帮助他们成熟，也帮助他们跟父母的关系呢拉得更加的近。就是父母透过分享，与孩子们分享他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他们的挣扎，他们生命的故事。同样呢，我们的天父也是很希望透过我们看来不顺利的事情，把更加深入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真理与我们分享，教导我们，以致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经历实在是不开心，实在是痛苦的经历，但是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把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思放在一个事情上面，以致的我们忽略了更加深入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的心就被这一些的东西呢抓住了，没有空间，也没有很能够很专注的在比较深层的意义的当中，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这一阵子我在看一本书，它的名字呢就是叫《合神心意的仆人》，就是讲到呢，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也会有面到不同的难处、不同的难题的。这一些的难处，这一些看来不顺利的事情，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刚强，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对的话。那么那个的态度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才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态度呢？这本书里面就是说，当我们愿意破碎自己， 抛碎自己的意思呢，就是说要舍己，不要坚持我自己的一个看法，而是呢顺服在神的那个的主权的底下。如果我们愿意怎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成熟成长。但是如果不愿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越来变得越来越硬，而且呢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在里面，因为事情不是按照我们想的来到去发生。所以我们的那个的态度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神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来到去帮助我们的那个的困难。再回到经文的那个的场景的来到去看，接下来呢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的那个的行动一个的方法。耶稣怎么样做呢？耶稣就叫那个叫仆人把那个缸的把那个缸倒满了水。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的习惯呢，每一家的家门口也会有这一些的石缸，这一些的水里面的水是用来洗手的，为了能够洁净，这个洁净的礼仪上面要用到的。每一个的石缸呢可能可以容纳100公升的水，100公升就是一大瓶的可口可乐是不是是1.5公升，所以呢70瓶1.5公升的可口可乐就等于一个石缸的水，差不多是这样洁净是犹太人礼仪上的规矩。耶稣跟法利赛人很多时候他们的那个的辩论就是围绕犹太人的那个的做法，一个旧的做法和耶稣一个的新的哪一个的方法。很多时候耶稣跟他们的辩论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是围绕这一个方面。耶稣在这里呢做了一件新的事，用来装水，用来做洁净你的。他现在就就地取材，用这一些的石缸来将他将会用神迹来变回酒的这一些水，就是在从这个石缸里面来到绕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这个的做法是突破了很多传统的一个的观念。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呢，当人漫不经心或者是毫无头绪的时候，神已经有他的计划跟他的旨意。当人完全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有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管筵席的人他完全不知道背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只是知道现在的酒是很好的，他不知道这些酒的来源，所以他来到问新郎。从他问新郎的那个的说话的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是很惊讶的。新郎可能他自己也是一头冒水，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的事情。在整个世界里面呢，会有那些绕水的佣人，他们才知道，因为他们是跟着耶稣的指示去做的。管筵席的人，他应该是负责整个筵席的，他应该要知道从头到尾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他这里他完全不知道，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神已经有他的计划和有他的旨意。所以呢，在这个筵席上边，最终的那个的总指挥是耶稣他自己。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毫无头绪的时候呢，神已经有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他已经是预备一切了。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缺乏，我们觉得不足够。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通， 我们被困扰在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的解决呢？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的时候，神已经有他的预备了，不是吗？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的世界，我们所活在这个的世界上边，是神从空虚混沌的时候他创造出来的，而且一切他弄得很有条理，整整有条，是他做的，是他想出来，也是他有能力的去做的。而且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救恩，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完全也是神所预备，神所安排，在人还没有完全不会懂得怎样思想的情况的底下，神已经有他的计划，神已经有他的安排。唯有神才会想得到他的儿子来到这个的世界上面，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以致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这一切是出自神的计划和他的安排。然后到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就是说呢，神做事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所料的，而且呢，这个最终是最美好的。神做事的结果往往是出于人所预料的，而且是最好的。管筵席的人他对新郎说，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亲友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当然他不知道这个其实跟那个新郎是完全没有关系，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是耶稣的作为。在这个的情况的底下，酒已经没了，已经喝尽了，如果有任何的酒，无论是怎么次等的三等的，管筵席的人就会很满足了，我们把这个的情况应付过了就好了，这个就是哪个人的想法。但是耶稣却不是啊，他做出来的是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应该按照一般的常规是先出来的，但是不是，现在到最后的时候才是最好的，好戏在后头。所以呢，神的做事的方法是超过我们能够的期望，而且呢，他也把那个的先后的次序转过来。这个就是神的国度里面一些的原则，是跟人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圣经也有说，也有教导说，人如果不变成小孩子，变不得进神的国，是倒过来的，人要变小孩子才能够进神的国。一个人他如果他因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他不能进神的国，是要变回一个小孩子，一个单纯一个信靠的心，才可以进神的国。马可福音第十章也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别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别做众人的仆人。那个次序是调过来的，转过来的。你要成为大，不是说你在有很多的权利，是你是有权利，但是你的权利是用来服侍弟兄姐妹。大的要变为小的，在做领袖的又变回仆人。这个就是神国做事的那个的原则，跟世界的是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耶稣就做了这个的神迹，然后在第十一节的时候，约翰就做了一个的总结。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神迹在约翰福音是一个的标记，这个是指向耶稣的，不要只是停在神迹，而是呢透过这些的神迹 认识耶稣，认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神子最重要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个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就是我们要记住的这四方面，就是说，第一，无论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的缺乏，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任何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个缺乏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帮助，把这些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神有他的时间来做事情，不一定很快立刻的就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有他的时间，而且呢，他有当中想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神已经有他的安排和有他的预备，而且呢，最终神能够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而且是最美好的。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很简单也是一个很坚定的信心来到信靠他，他能够从没有的变得最好。耶稣可以把水变为酒。